嗨，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股市这样上上下下，甚至下的比上的还多，而且是针对那个成长科技股，看着自己的股票不断的受打击和腰斩。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说自己买的股票一飞冲天，最好一星期就涨到我们要的位置。但是整个市场的情绪不佳，投资人相当的恐慌。底下这么多出色的财报，华尔街呢依然不感兴趣。当然，这就是市场的情绪反应。我自己也很多股票受到打击，像是 SPA 的股票、Palantir 跟 CSIQ。但作为长期投资呢，短期能涨很多，我当然很高兴。作为长期投资呢，我们希望跟狗狗呢很平稳的跟在身边，然后慢慢的走到目的地。但是呢，常常短时间呢，狗突然往前冲得很快，主人看到当然很开心的想说被狗拉着跑就好。但过一段时间就发现狗累得趴在地上，懒得动了。那时候主人怎么急着拉狗呢？狗还是赖在地上不动。狗就是因为跑得太猛了，需要休息时间，反而呢看起来会很像落后进度，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狗休息够了，又会跟上主人的脚步。去年呢确实是美股灿烂的一年，我自己也有点失心疯，当中也犯了一些人性上的错误。有些投资上是比较贪心，有点过于享受一时赚到钱的高昂情绪，多于战略规划。对我而言，刚刚那些公司呢，今年的市场呢就开始恢复原本的节奏和步调。只要是基本面不改变，并且呢公司有越来越好的发展，我不会因为投资者的恐惧呢拼命丢到我手上的成长股。毕竟呢每一档股票买前都有仔细的研究，和每次的最新财报也会都去确认，又是我建立我自己长期仓位的机会。当然我知道这样的买进会把自己之前的投资组合的平均值拉高，毕竟有些买位置相当的低。不过我大部分的手上的股票都是打算长期持有的，所以短期有大幅修正呢，我都会把它看成机会。我不会随便把股票丢在地板区，至少我会抱个3到5年来看。当然呢，在大盘在大跌的时候，股票也在跌的时候，要采取和这些看法相反的做法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股价呢可能不断的创新低，尤其对新手来说更难。就像我最喜欢的科斯多南尼曾经说过呢，就算呢能到不理会大众的不安情绪，在指数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然而呢这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因为呢还必须要强悍的神经，坚持的保留手上的股票，即使行情呢可能继续下跌，就算呢我们克服这个障碍呢，市场开始上涨，但是还是要面对回帖的情况。在指数上下过程当中呢，行情的回跌会重复的发生，除非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现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每天都有不同的讯息，除非你有学佛，可能才能进入那个入定的状态。他的建议是大家呢，吃安眠药，买好股票，睡上几年，不要听外面的狂风暴雨。接受这个建议的人，后来都能享受到愉快的惊喜。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吃上安眠药，可以有时呢，看看电影，或追追连续剧，甚至去运动，打打电动，转移注意力，或者去找朋友，不需要呢，全年后的盯盘，因为有时候快乐跟不快乐都是一天的度过，何必呢，让这个过程那么辛苦？如果终点是一样的，不要让投资的情绪影响到自己，会引起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系统控制和兴奋机能失调，而引起各种的心理问题。炒股呢，要有平常心，要把炒股当成一种乐趣，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你生活的全部分。要尽量分散对股市的注意力，努力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同时呢，心态要放平。如果真的很担心，那就反弹时减少持仓，以减轻心理的负担。就像人生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继续的埋头苦干呢，也只是大幅降低效率，并且让自己深陷情绪的泥沼。这时候呢，应该离开电脑、手机，到户外去走走，可以从事自己爱好，除了股票以外的，既有这些活动放松身心，也为未来挑战储备能源。我自己在选择这些公司的时候呢，确实有评估未来市场和产业有一定的了解。我相信认识我朋友都知道，我对未来科技发展抱持着高度的幻想。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视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在如今有很好的营收跟成长的尖牙无骨的成长史。例如呢，我们可以看亚马逊，从亚马逊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9月的时候，高点在2050，到2018年10月28跌到1307，3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差36%，之后呢也盘。整整一年又9个月才创新高3554。再来呢，微软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1999年的时候创新高来到59.97，然后呢，到2009年呢下跌75%来到14.87，然后最后呢，在2021年又创新高来到263.19。 当中呢成长了167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走过现在成长股走过的路。从这边也可以看到，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大盘不好呢，这些公司即使再坚强，也会一起大幅的修正。但是这代表他们不好吗？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有早知道就好了，对吧？历史总是重复的发生，所以我们手上有这些股票会面临这样的大幅修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现象，而且可能将来我们还要面临成长股这样更多反复的修正，直到它长大成人，这样的回调呢，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呢，都是不错的机会。其实这些公司的基本面、财报以及未来产业发展，都是支持我们对这些公司的信念。有些成长股的股票，不管是过去和未来，都有强烈的波动性。有时候修正并不是公司的基本面问题，就是股市正常的运作机制，有上有下，才有办法越涨越高。但如果你想在修正的时候加码投资，最重要是想清楚你投资的是哪类型的个股，公司的基本状况你是否了解，你才能以平常心的度过。因为麻雀一下变凤凰，也只有在电影的情节会发生。现实生活中呢，是需要慢慢累积能量的，假以时日才有机会长到我们期待的地方。我个人呢，并没有因为去年有不错的收获呢，就认为未来日子将一帆风顺。我只是把它当成偶发的事件。我更期待的是5到10年后投资组合的表现。最容易成功的投资策略呢，不是一下子杀进杀出，而是善用时间的力量。股市呢，总是奖励最有耐心的人。接下来的股价是否会持续下跌，这也不得而知。至少呢，我了解手上的公司基本面一切安好，公司都有不断的改善。很多时候回头我就当作是机会。股票的买卖有时候就是人性的考验，大家都想要买在最低，卖在最高。我个人呢比较不喜欢买买卖卖，我相信真正的大财富呢是要耐心等来的。我个人觉得股价往下跌最多就是100%，但是呢往上却有更大的空间。还是要清楚自己投资的公司产业。我对个人对风险成长股，之前我一直提醒过，控制在10到15%，但是这个依照个人可以承担的空间，你可能可以在10%，甚至在5%以下。从美国4月的 CPI 年增 4.2%，大家呢更加的恐慌，相信呢通货膨胀即将来临，美联储也开始会有动作，可能会提早升息。不过呢，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预测的。那如何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哪些可以帮助抗通膨的呢？其实呢，我觉得简单来说呢，像是房地产跟土地这种实质的投资呢，其实是最抗跌的。如果呢是股票的话，自己手上是有 store， 之前这个也分享过，大家应该不陌生。然后今年的股利呢还有增加，来到 4.21%。或者像是投资房地产的 ETF， 像是 VNQ 呢，也是一种选择。再来呢，通货膨胀的攀升呢，会导致债券收益的走高，因此呢，投资者可能会觉得美联储呢，可能会加快升息的脚步，并提出了更高的回报率，所以也可以参考像 TIP 这样的 ETF。不过，大型的债券公司其实已经在大量购买 TIPS 做对冲的一种风险。但这种债券呢，价格目前其实涨得很高了，需求其实已经开始在放缓了。以资产配置来说呢，我觉得抗通膨的用途有限，除非预期未来会有一段时间内通膨远远超乎预期。而大宗的商品价格通常涨幅最大，因为呢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新的产能来满足需求。像矿业公司或是石油，还有其他大宗产品生产的股价呢，表现其实还是低于原物料的价格。全球矿业和主要石油呢，均强势的跑赢大盘。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去追这些抗跌的股票，相对留一些现金等更多的机会来临，可能比较符合我个人的需求。目前在简雅中，我已经有重仓脸书和亚马逊了。现在这些不错的公司，即使财报再好，也躲不过大盘的追杀。如果有更好的打折机会呢，我觉得脸书、亚马逊、苹果、 Google 都是不错的选择。很多好的科技公司也无法避免被拖累，但是公司呢，只要有良好的业务和现金流以及基本面，都是优先的选择。毕竟现在这些状况都是属于短暂的，不可能是永远。但是呢，资金和风险的管理要更严格，要严守纪律，要到理想的位置才能出手，免得到时候低点还没到，你已经满仓了。今天的影片呢，不是财务的建议，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投资想法。有鉴于最近科技股下挫连连，需要蹲个十全大补汤，帮大家补补身。要抵挡心理因素影响自己投资行为，其实是蛮困难的。有研究发现呢，当一个人感到焦虑的时候，会倾向做出风险较低、回报较低的决定。 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便会倾向做一些风险较高、回报较高的决定。但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要更为客观，撇开偏见，将最好的放入自己投资组合当中，能够控制情绪，才能做出更明确的决定，别被恐惧跟贪婪牵着走。在面对这不断下跌，最后因为噎到了就不敢再吃饭了，反而不好，更容易呢导致负面的结果，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必定得做出决定，承担风险，同时灵活的应用。在阻碍面前呢，要想办法保持积极正面的态度，能为每一天的挑战全力以赴。在投资市场上呢，其实不是比谁赚得多，而是谁比谁能待得久。涨跌呢，终究只是一时的。用心里的健全冒险去赚这种收益是不值得的。投资呢是一种乐趣品味，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的从容不迫。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急急营营的，甚至整天提心吊胆，那就违背投资的本意了。这一期的会员视频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一起加油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理财见，拜拜。